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想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啊。我想呢昨天啊全台湾啊这个最热门的一个话题啊，当然就是台币的走势了哈。从上个礼拜五呢台币大幅升值之后呢，昨天呢我们的汇市一开盘哦，就直接呢贯破了30元的关卡哦，升值的幅度呢非常非常的大哈。那所以呢昨天央不得不出来哈，来这个开记者会哈，来说明哈。好，那今天呢我们就先不看美国股市的还有其他金融市场的行情，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关于台币的问题哈。那昨天呢杨金龙呢下午紧急召开了记者会哈，来信心喊话啊。那到底说了什么呢？当然他有针对为什么最近台币会明显的升值哈，做出了解释哈。他说呢，是有秃鹰哦，要来袭击哦，而且好像已经抓到了秃鹰了哈，已经发现了啊，金额也蛮大的，所以呢，昨天呢已经对这些秃鹰呢发出了警告，要求要来撤离台湾哦。但是呢，动作是慢吞吞的哈，好。也就是说呢，央行认为呢是因为有秃鹰来袭击，所以呢造成的台币的大幅的升值哈。他们也认为呢，新台币在这种预期的心理之下呢这个出现大幅波动哈，所以希望汇率不寻常的状况到此为止啊。那另外呢，最近呢也有人讨论说，是不是因为中美的贸易谈判把汇率当成了筹码，所以呢我们的台币呢应美国的要求所以升值啊。那央行的总裁杨金龙否认了这种说法，他说呢央行并没有参加中美的台美的关税的磋商齁，所以美国财政部没有要求台币要升值，仅要求汇率要反映经济基本面齁。好，央行虽然没有参加了齁，但汇率这个问题美国财政部没有提出要求，但有没有暗示呢？或者是川普有没有直接说要你的汇率做一些表态呢？这我们不知道了哈。不过杨总裁是说了他们没有参加这个关税的谈判了，所以呢央行没有因为要答应美国做什么，所以让台币升值哈。好，那这几点大概就是昨天央行总裁杨金龙的重点的谈话哈。那不只是央行总裁哈，出来紧急开记者会哈，连我们的总统也出马了哈，也针对汇率大幅升值这件事情呢， 做了的说明哈。那重点呢，就是说呢，台湾的经济还不错啦哈，显示台湾的经济很好啦，所以这个钱流进来好像也是应该的啊，听起来是这样。还有呢，他说新台币汇率升值哈，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外资汇入台湾股啊，来买股市啊，来买台股哈。好，那的确这两天的包括上个礼拜这外资哈是买超了台股，可是这个金额呢其实并不多啦哈。过去呢这样的金额也没有造成台币如此大的波动，不是吗哈。而且呢告诉大家哈，今年呢外资在台股的卖超的金额已经超过了去年一整年。所以以这个逻辑来推论的话，那不是应该台币应该要大贬才对吗？那怎么会是升值呢？所以说实在话，昨天看了总统跟央行总裁的谈话哈，还有这个记者会呢，说明呢有几个点这个逻辑似乎呢在打架哈，都没有很通就是了哈。好，那当然了哈，他们两位都有提到说哈，好像有人在散播这个不实的消息哈，来影响这个会市哈。坦白说了哈，一般的小老百姓呢，没有能力去影响会市，能够影响会市就只有央行哦。而且呢，台湾有一个很奇妙的现象，就是比如说像这些基金公司啊，你拿了钱呢，请他们帮你投资哈，当这个市场发生大的波动的时候呢，他们是被要求不能评论汇率的哦。我就很好奇了哈，我们的资产让你来管理，当汇率大变动的时候影响到我的资产，难道我不能够来问一问说到底这个台币的波动对我们的资产会有多大的影响吗？那我之后该做怎么样的处置呢？抱歉哈，我们的央行呢是要求这些证券啊金融单位是不能够是评论台币的。我一直觉得这个规定呢非常的莫名其妙啊。那如果这样子的话，我就觉得说那以后我们的这个财经科系都不要学汇率好了，反正学出社会之后也不能来讲汇率，不是吗哈。好，总之啦哈，台币这次的升值到底跟美国的关税谈判有没有关系呢？央行总裁说没有，总统也说没有哈，我们就暂时相信说没有。但我是觉得啦哈，这个我们要看一下未来的台币的走势哦。因为告诉大家啊，昨天央行开了记者会之后，的确啊，昨天在尾盘的时候呢，可能央行也有动作，所以呢，昨天的台币的收盘呢是守住了30块哈，并没有升破30元哦。虽然呢，昨天这个白天的时候呢，台币升了超过一元哈，甚至呢很多的银行的 APP 都宕机了哈，很多人趁着这个时候呢要赶快去换外币，尤其是日元哈特别抢手哈，结果呢这个 APP 说不动就不动哈，很多人试了半天哈，几乎很多大银行昨天的 APP 都宕机了哈。好，那昨天呢台币呢是守着30元，可是呢我们知道哈，外汇市场呢，国际的外汇市场是24小时都在运作的哈，所以呢在离岸的台币的价格呢，我告诉大家哈，基本上呢它还是升破到30元以下哈，见到29字头了哈。所以你说呢我们每天在台湾的外汇市场呢你在收盘的时候可以撑住30哦，可是国际的这个市场呢它并没有要甩我们台湾央行总裁的说法哈。所以昨天的这个离岸的台币的价格呢依然是来到了29块多哈，那今天呢会不会持续来做这个升值呢？我们要看下去。不过我是觉得哈，这是姐夫自己的判断哈。既然我们的央行呢出来讲话了哈，而且警告了大家呢不要逆势而为哈，如果盲目跟风的话，最后会自食恶果哈。央行这句话既然讲出来，表示说呢，最近这几天央行应该都会好好来守住台币啊，所以呢。这大家呢千万千万哈，不要把央行当病猫哈，那央行讲的话也要听啊，所以呢这两天呢或许台币哈会有机会回贬就是了哈。那至于呢会不会这个维持住在30块以上呢，这个当然就要看 时间来证明了哈，不是看一周哦，也不是看一个月哦，可能要看未来三到六个月甚至一年的期间哈，嗯，这样比较准就是了。总之呢，现在台币哈、哦、升值的压力的确蛮大的哦，嗯，你说真的要挡住这个升值的趋势吗？央行其实过去彭总裁有说过一句话，就是所谓的柳树理论哈，这个、柳树理论就是说呢，柳树随风摆嘛，对不对？风吹到哪里就往哪摆。好，所以呢，央行是不会去扭这种趋势。如果呢，市场是呈升值的趋势的话呢，央行也说不会反向让它贬啊。哎，这句话其实是有玄机的啦，我认为啊，嗯，因为呢，既然国际的外汇市场呢，目前呢，嗯，可能对于非美元的货币呢，都有升值的压力的话，台币可能嗯。也会承受这样的压力，只不过最近这样的一个升值的走势哈，哎，台币呢在亚洲国家里面哦，算是升值的幅度最大的一个货币哈，嗯，这个倒是让大家都蛮意外的，就是了哈。那至于接下来汇率会怎么走呢？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好，讲完了台币，我们回到美国股市昨天的表现哦。美国股市呢，昨天呢四大指数都是下跌的，道琼工业指数下跌了。0.24%，跌了98.6点，收在41,218.83点。S&PY 指数呢，则是下跌了0.4%，跌了36.29点，收在5,650.38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跌幅有0.74%，跌了133.49点，收在17,844.24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则是下跌了0.93%，跌了40.88点，收在4,356.18点啊、哦。那昨天为什么美国股市又呈现下跌呢齁，哎，当然还是跟川普有关齁，昨天在节目中呢我已经有讲过了齁，最及时的新闻就是川普呢宣布要对这个美国的电影业齁，没有在这个美国制作的电影呢通通要开征100%的关税哈，那这句话讲出来之后呢，当然对金融市场也有影响就是了哈，嗯，那另外呢，讲到跟中国的关税谈判呢，他说呢，他当然还是希望跟中国达成公平的协议啊，但这个礼拜他没有计划要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对话，其实他们一直也没在对话就是了哈，中国似乎也不怎么甩川普啊，但是川普一直在放话了哈，啊。那另外呢，在日本的媒体呢也有报道说齁，美国拒绝了日本全额关税豁免的请求，只答应要部分的削减，这句话呢是不是也对未来的各国对美国关税谈判的结果呢埋下了一些伏笔，也就是说呢美国可能不会是全额来豁免关税，多少都要增一点了齁，那到底增多少呢，当然就看各国跟美国的谈判啊，好像有消息也就是台湾呢未来可能会答应15%-20%的关税，不过这个只是媒体的揣测哦，还不是定论就是了，但目前看起来呢美国征税这件事情呢是征定了齁，只是征多少的问题，因为我们也知道美国的财政现在是面临了很大的压力哦，如果没有多增加一些收入的话呢，美国的债务齁压得美国会喘不过气来，那怎么样增加收入呢，关税当然是最重要的一块就是了齁，这也是川普的这个上任后的最重要的政绩，我要挂号起来说政绩啊，这政绩真的害惨了很多人就是了。好，总之关税的情况呢，要继续的观察下去就是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要来进行礼拜二的大趋势加单元。
含着糖想着你，原来是这么甜蜜，顺着梦给的逻辑，没空间怀疑，含着糖想着你，原来是这么甜蜜，顺着爱坏的轨迹，记录下日记。
也许面对现在，也许面对未来，期待着无奈有一天也能够被更改，因为我存在能克服太多障碍遗憾，我们不想辜负下一代的期待，因为我爱我敢不怕一直去挑战，你们却说我已经在生活中耍无赖，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我只是想要说明白，你
看我是理想的前途， 想越来越接近，遇到困难不要介意，你切记，如果现在把你交给你，你是否轻松惬意？因为有条捷径通往哪个结局，怕冒险，只怕生命它没有爆点，像阳光般一丝耀眼是你的笑脸，你永远会是焦点，路很多人群挑选，我会看着你到你冲破终点。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疫病监护吗？
啊，什么是疫病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您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女儿啊，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跳平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 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跟大家报告一下前台股的走势哦。目前台股呢是跌了48点，来到 24,84.61 点哦。昨天因为台币大幅升值的影响呢，在盘面上呢受到影响的个股，比如说像出口类股啦，还有一些金融类股也受到影响了，因为呢很多有保险公司的金控呢，他们的海外投资呢最近应该已经都亏损了，再加上汇率的部分可能有汇损啊，所以双重的打击之下呢，昨天的这些含有这个保险公司的金融类股表现都比较弱势一点点。但是呢昨天呢在盘面上有些所谓的台币升值受惠股齁，包括哪些呢？昨天的银建股非常强齁，因为台币升值嘛齁，这个银建股呢它盖的房子当然就跟着升值嘛齁，好，逻辑是这样子的，但是不是真的会这样子呢再说吧齁。好，那另外呢还有的航空类股齁，表现也不错哦，因为呢台币升值之后我们就可以换比较多的外币，要可以去国外好好的 shopping 一番，所以像昨天的长荣啊跟华航啊这两家航空公司的股票呢这个股价呢都涨幅超过 4% 以上齁。那还有包括像造纸啊、塑化、水泥等等这种内需行业呢似乎呢都因为台币升值齁股价都有所上涨就是了，所以有人这个开心齁，有人落泪就是了齁。但我也跟大家说最近汇率波动那么大的情况之下，大家呢还是要等情势稍微稳定之后再去做布局齁，可能这样会比较安全一点点齁。好，那讲完了台股，我们回到礼拜二的大趋势价单元，今天呢要跟我们话题的呢是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全球繁体中文版的副总编辑张彦文。彦文早安。喂。对不起，我们连线有一点问题齁，我们待会再跟我们的这个来宾做连线齁。我们再来关心一下齁昨天的国际金融市场的行情齁。昨天国际金融市场的行情呢，美元指数的部分呢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下跌了 0.06%， 这个来到 99.82 齁。那美元呢在下跌齁，当然其他的货币呢就跟着升值齁，那台币当然就是其中的最重要的一个升值的货币齁。那欧元对于美元的汇率的话呢是来到1欧元兑换 1.1314 美元，那美元对日元的汇率呢来到1美元兑换143元齁。那这个部分呢所以呢这个昨天的美元是比较弱一点点了齁。好，那至于油价的部分呢我们来看一下昨天的油价跌幅是比较深一点点齁。期货价格呢这北海布伦特原油期货跌了 1.7%， 收在每桶 60.23 美元齁。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则是跌了 2%， 来到每桶 57.13 美元齁。这是昨天的原油价格。好，来我们的来宾连上线啦。我们今天邀请的来宾是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全球繁体中文版的副总编辑张彦文。彦文早安。
杰夫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好，在你们这次杂志里面齁又有谈到 AI 相关的话题齁，虽然最近这一段时间大家被关税还有这个台币汇率搞得这个乌烟瘴气齁，可是我们的生活还是要过齁，既然生活要过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未来趋势。AI 这个趋势应该是已经形成未来生活里面齁跟 AI 的关系会越来越密切。在这一期你们的管理新趋势的这个单元里面也有一篇讲到 AI 的相关的文章，来跟我们讲一下这篇文章的重点。
好，因为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 AI 这个话题啊还是仍然不断延烧，因为它持续还在进化当中嘛。
是。
那这次的文章我们强调说消费者行为可能也因为 AI 而改变了。因为我想大家都知道这生成式 AI 啊现在还有另外一个角色叫做 AI 代理人。什么叫做 AI 代理人呢？以前我们 AI 这个包括生成式 AI 啊它比较像是回答问题，你问他什么他答什么。但是 AI 代理人呢他就开始能够帮你执行一些任务，你可以给他一个明确的任务或目标，比如说我希望你完成一项研究，我希望你帮我安排一个会议，甚至是这种例行性的会议，或者你帮我推荐商品。好，那这次我们的 主题就讲到推荐商品这件事情哈。以前呢，
嗯，
大家我觉得一定很习惯，我们买东西的时候啊，会上网搜寻一下，上 Google 搜一下，哎，打开这个查询引擎看一下产品的评论，然后可能哦搜寻一下价格，哦哪一家比较便宜，然后我们会最后购买这个商品。可是现在因为有这个 AI 代理人哈，我们现在购买商品过程已经有一些改变了。他这里面举了一个例子，这是国外的一个这个 AI 入口网站，当然台湾也可以上，但是目前它是英文版本的哈，叫做Perplexity 这个 AI 入口网站哈。
嗯哼，
那它就是一个 AI 代理人的角色。他这边举的例子是说，比如说你想买一辆特斯拉，好，那你就直接跟他说我想买特斯拉，然后他就会跟你提供你适合的车款，然后从一些相关的评论里面摘要整理它的优缺点，最后还。它还可以提供你最佳购买的地点还有价格的连结哈，所以它跟以前不太一样。以前我们透过 Google 啊，透过亚马逊啊，在台湾可能就透过 Momo 啊，透过虾皮这些去买。但是你现在你只要丢一个你的需求给这样的 AI 代理人，它就可以帮你完成这样的一个购买的任务，甚至哈未来它甚至可以直接帮你买。现在可能还不行，但是它变成你好像一个你的销售代理人，你只要告诉他你的需求，他可以帮你去找评论、找比价，然后最后帮你完成这个购买的任务哈。
嗯，
所以跟以前的这个购买方式已经不太一样了。
哎，所以也就是说，听起来它就是结合了过去搜寻引擎跟这个电商的这个功能。我的意思是说，过去我们要买车子，第一步一定先去网上比价嘛，哈，去搜寻资料，自己比较，然后再去找一个可以下单的平台，或者直接到实体店面去。但是你讲的这个所谓的 AI 代理人，他帮你咨询完之后，直接可以帮你做下单的这个指令吗？是这个意思？
对，目前的发展趋势哈是直接到这样，因为以前我们可能要自己去比评论，我们可能要自己到好几个评论网站去搜寻相关的评论，然后我们可能要到好几个卖相同产品的平台去比价。现在这些东西呢，透过 AI 它到网络上去帮你全部做完，所以等于说它已经改变了一种消费行为跟销售方式
啊，
就是跟以前比较不一样的。
嗯，
那这边就提到，其实我们的这个消费行为哈一直在改变。以前我们在电子商务崛起之前，其实大部分人买东西你可能要上街，以前我们说上街购物嘛。
对。
那以前这个零售商很重要，就是据点，你有没有把你的店开在很热门的地方，人流汇集的地方，
是
很重要。但自从电子商务出来以后，它就不太一样咯，因为它拥有了很多的交易数据，然后包括顾客的购买行为它全部掌握在手中。所以现在到目前为止啦，电子商务的这些大平台还是它有一个很大的主宰地位，因为它掌握了跟接触客户的主要的管道。所以像我们像看到的这个亚马逊啦、阿里巴巴啦，或台湾的 Momo 啦、台湾的虾皮，这些其实都还是主要的这个主要掌控顾客数据的这些游戏者。那但是呢，现在他就提到说，因为有这个 AI 代理人，未来零售业可能会彻底发生一项变化。它这个变化就好像当年电子商务破坏了原来的实体零售店一个过程。因为它这个AI 代理人呢，它现在搜寻消费性商品，就像我们刚好的，它会比人类更广泛、更迅速、更全面。好，也就是说，因为多数的消费者，其实我们回想一下我们自己的购买行为哈，其实有的时候你也没有办法去搜那么多东西。假如说我们用 Google 的话，你常常看，你大概了不起看到第三页吧，大概就会下决定。
你还有耐心看到第三页？
500页，
我看到第二页就，对，我看到第二页就已经累，你还看到第三页？你比我更有耐心。对对 对, 对, 对，哦，是的确哦。
AI 代理人的意义就是他还可以帮你再去找后面的500页。他帮你找到最适合你的东西，或不管是价格或者本最适合你的东西，他可以再去帮你找后面的500页，人没有办法找，所以这就是他厉害的地方。
那我请问一下这个彦文哈，那这样子这个 AI 代理的发展是会完全